堂课哈是课号是 B204 从圣经看领导。那我们的讲员今天是洪礼传道哈，那他是国语洛杉矶国语进心会啊。现在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洪传道他的学历哈是1992年土木环工硕士，伊利诺州大学啊，加州大学，伊利诺芝加州大学的，还有电脑硕士、道学硕士，正道福音神学院哈。那是1989年结婚啊，他的夫人也跟他一起啊完成这个基督教研究硕士学位，目前在神学院拓展处服事，有两位千金哈，读7年级跟5年级，所以洪传道还很年轻哈。那他的经历倒是很多啊，1979年在台北浸信会仁爱堂受浸，1989年来美进修，担任美国及台湾多间大型知名上市及新创科技公司工程师和部门主管，多年在教会担任师班指挥、主领敬拜、司会、逐日学老师和执事等职分。2000年蒙召全时间侍奉神，2003年辞去科技公司部门主管一职，全时间进入神学院进修，2005年于正道福音神学院取得基督教研究硕士学位后，全时间在神学院服事，负责资讯部并筹设网络校园，2004年起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参与师班、牧养团契、教导主日学和讲道侍奉，并经常受邀在外地讲道。今年10月份开始将负责教会国语团契部的事工啊，他的期望是若主许可，计划明年底开始进修博士学位啊，非常好。现在我们谢谢洪传道。
好，弟兄姐妹午安。
午安。
我觉得这么多的这些学历啊、经历啊等等一切在上帝眼前呢、都微不足道。因为上帝最后看我们的，其实只在乎我们是否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啊，你我都是一样。Okay. 那在座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你们来上这门课，你们当初的想法，以及你们觉得为什么会想来上这门课？你们在这门课当中，你们的期待是什么？给我一两句话，或是你们大概很快的告诉我一下，你们觉得你们刚开始学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想来，然后你们期待在这门课当中你们想要学些什么东西，可不可以简单的一两句话？有些人还说其他的比较不喜欢，所以然后就只好选择还是凑一个时间呢、或者说没有听过试试看，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态是什么，那给我一两句话好吗？
有这种课我们也有机会上了几次了、在教会我当长有一个学团里面的领导的经验，看看你的看法你做的怎么样。
好， okay, 谢谢。 okay, 所以有点经验觉得他们的所以概念是有关于领导方面的一些东西。好，还有后面有一个弟兄，
我觉得看一下看上帝给我们什么启示，如果
OK 好、怎么领导的上帝 OK 很好。还有呢？
我是觉得成为一个老基督徒，灵命要成长，那你不能永远坐在那个偏信徒的那个位置，所以呢，希望从圣经里面能够学习到怎么影响别人，是不是？
那写出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你如果要当一个领导，当然都要做个心理学，还要
OK， 所以说一个 decision maker，OK，、okay, 好的 decision maker，OK，、okay, 多个学习。啊、其他的呢？有没有还有一两句话的看法，或者是没有 ？OK，
不归自己吧，
准备自己让神指引，这是非常好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我想神就会使用，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想到，哎，后面还有。
我是一个粗心的，然后对所有的课程都很有兴趣。
是。
我想甚至我是来这边学习。但我觉得任何指导会或者所有的人崇拜的观念应该在于一个心。
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 comments 啊！等一下我会在这方面再多讲几句话。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啊？针对这个主题有不同的想法、看法或期待？在当中啊，最后这位的弟兄，我们当中有啊，刚才有一位弟兄提到说，在教会曾经领受过类似的主题啊，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观点来谈的。OK， 那、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主题是谈到圣经。OK， 而且这是放在圣经的课程里面讲，我们不讲，不是一个应用的课程啊，是一个圣经的课程，请大家特别注意 ，OK。所以呢，我们是从这个观点第一个澄清。那第二个，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牧者或者是传道人有没有？或是你在教会做领袖职分的有没有？是，请问是担任哪一份的职分？
好，我是从事音乐宣导的。
对，我知道。我们的好同工哈，来，
掌握了教堂的管理，
教会教堂的管理。OK， 前面这位是弟兄领导啊，你是负责教会哪一方面的领导的侍奉？
没有，都没有，
都没有。
对，就是敬拜团队的。
敬拜团队的。
对。
OK， 所以其他意思说，在座的大部分就是在教会，就是一般所谓的平信徒，是吗？是不是这样子 ？OK， 好，谢谢。刚才最后面一位朋友，你信主了吗？我现在
姓叫 Scott。
啊，是 Scott。OK， 那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提到的问题是说，他觉得所有的问题都跟领导有关系。然后他说，一件事情的成败跟领导有很大的关系，是吗？所以，但是在当中，也就是我刚刚想没有听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到我们当中想要上这门课的很多人没有错，说我想做一个好的 decision maker， 我想听听新的管理学的概念，我想多想知道有什么新鲜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怎么样被神使用了，刚才有人说，或者是我不能一直只是做一个基督徒，对，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没有听到一个人提到讲说，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今天教会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领导的问题啊，我没有听到。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讲？所有的之所以会要想学习东西，就是因为你想要解决问题，简单来讲这样子。你会想学领导，是因为你在领导当中发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先跟大家看这件事情，这是非常新的杂志，在去年在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这大家都知道的哈，世界新闻报道里面提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提这句话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刚刚纪念了这个什么某某一个公司倒闭了一周年啊，我记得啊，金融海啸啊，雷曼兄弟倒闭一周年，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呢，美国世界新闻报道就提到这件事情，他提到了80%的美国人调查相信我们就是美国人。有领导的危机在这国家里面，甚至他们相信除非我们有比较好的领袖，所以差不多7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成为一个国家是正在走下坡的，他们认为美国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领导的问题。那其实教会呢，教会怎么看呢？那 Widow Starcher 他在一篇文章 Christianity in Crisis 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他就 quote 他其中的一句话，其中他访问了一些人，一些年轻的小朋友年轻人，然后发现他们对基督徒的观感是什么呢？他们对基督徒观感，他说我喜欢基督，但是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徒。这是非基督徒在看基督徒 的角色扮演，而且他们是年轻人，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统计就这样告诉我们，这是非常新的统计啊，去年的统计啊，不知道大家认为现今美国正统教会有多少的人在主日有参加聚会？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有这个兴趣想了解，那有很多的统计数字都告诉他们应该是非常的正面的，非常正面。但是这本书呢，David Olson 他在教会在危机当中这本书当中提到，他说很可怕的就是经过正确的统计数字调查的结果，仅仅只有 17% 的美国人在主日有参加正统的教会，在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竟然低于 20% 的参加主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百分比，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信号，这是危机，这是一个信号。所以这个就不让我们不觉得很夸张。在这边有一位另外一个作者，他在书中提到说，今天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参加教会主日的一个文化基督徒，或者他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叫做 Jacuzzi 的基督徒，他们很喜欢在那样子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当中浸泡在里面。但是呢，这是显示了今天教会陷入的一个危机，这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危机，因此我们要来探讨有关于领导的一个问题，领导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研究或是探讨这个领导的问题呢？这边呢，简单我提到了一些方法。那这是说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事情的方法是从两个方向来执行的。那第一个就是我跟大家开始所说的，我们在这边不是在外面你到 MBA 课程或是你请了某一个领导专家告诉你的一套一套最新的领导的规范，不是，我们在这边完完全全是根植于圣经的。所以第一个我们的研究方法是根植于圣经，所以基本的释经的技巧是我们最重要了解怎么样解决现今教会领导问题的原则。那在释经里面呢，我们特别着重叫做所谓的正典法，大概也许不太多人了解这些东西，不知道有多少人上过释经的这门课，大概我只能试试看有没有写字。那基本上呢，我们所强调的等一下会再进一步说明。基本上刚才前一堂课我去参加另一姐妹她在解释这个有关于启示文学的一些课程啊，她也很强调这个有关于释经怎么解释这个启示文学啊，我想跟类似一样，不管我们看什么东西，看圣经最重要的跟释经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关系，所以怎么解释呢？这个是帮助我们。那等一下我会来稍微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啊，做一个解释。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是要采用基本的释经法来解决有关于讨论或者是了解到底圣经怎么样来解释，来说明有关于领导上面的一些问题。OK， 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我们要从旧恩的历史的这个时序来看领导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这样说？很有意思。如果你去注意看，去分析整个救恩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上帝就在解决人类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救恩的问题。如果人类没有问题，上帝可以讲说他不要介入人类的，不是说不要介入人类的历史，而是说他不要这么介入人类的历史，一直到今天为止，都不断的在强调怎么样来帮助他的百姓能够活出他想要的样子。那这个问题是牵扯领导的问题。那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意思就是说，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上帝就开始要处理救恩的问题。那因此后面我们如果分几个时代来讲救恩的历史，你可以从族长时代来看，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的时代，之后你可以看到他们被掳的时候之后呢你会看到教会的时代，之后你会看到启示录的那一段，新天新地。 那这一大堆的整个旧圣经打开翻开看，充满了各样的什么问题。那么因为有问题，所以就要怎么样，要解决。谁来解决呢？领袖们解决。所以上帝兴起了一堆的领袖来解决所有教会当中发生的问题。当然教会这个字在旧约是没有的哈，所以我现在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所以我讲教会的问题。但是以前对他们来讲，就是可能在族长时代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领导上面出的问题，是不是？然后呢，等到他们进入王国时候呢，有王国发生的问题；进到被掳有被掳的时候的问题；然后进到耶稣基督来有教会时期遇到的问题。最终问题的大解决在什么地方呢？启示录。新天新地，一切我们解决了。那所以我们是要从救恩的历史来看，上帝怎么样在历史当中来拣选了许多的领袖来解决当时所出现的各类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方法论，好，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好，现在我很快的解释怎么样帮助大家。所以开始不记得我们讲是圣经来看领导，那我们的方法论是从世经的角度来看。那很快的，这就是世经学的 101 了哈，101了，告诉大家，很快你不用到神学院上课，但是呢你可以很快的掌握世经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很重要的。那世经当中有三个层次，或者说三个步骤，这是 Austin 在他书上所提到的。他说第一个步骤呢，你要从第三个人称的角度来看圣经。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打开圣经去阅读一段经文，或者是一个故事，或者不同的一个文体的时候，你会问第一个问题是说，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啊，这是大部分我们一定要去明白，因为有时候你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所以你想要了解。所以第一个问题，你会从第三个人称的角度来看圣经里面的意思，所以这叫做解经的步骤。那第二个部分呢，很重要，叫做用我自己第一人称的角度来看，到底我所读完的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所以现在很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很多人呢很爱读经，爱不爱？爱。你说他有没有查经？有。但是呢，问题就停在查经为止，就没有再下去了。意思是什么呢？你要他解释圣经，他解释得很好，然后呢人家问他说，那请问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对你有什么意思呢？他可能说不清楚，或者也许他自己都不清楚对他有什么意义，他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放在那边。哦，请告诉大家曾经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你们知道了吗？好，然后可以做个填充题或者是问答题给大家来问问。所以知识上面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到底这个对解经的这个人有什么意义呢？他完全并没有发生在他个人的身上。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领导的最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出现在第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我们有读了经了，但是呢我们对圣经跟我们怎么说，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去实行出来，或是明白啊，明白他。那这个是我们领导出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出现在这里。那第三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第二人称的角度，你我到底我有没有办法把我领受的跟大家来分享呢？啊，那这个是更大的问题。那今天很多在教会当中发生的问题，除了我刚才讲个人没有办法应用那个所领受出来的话语在个人的身上，他更没有办法把他知道的清清楚楚的传递出去，让底下的弟兄姐妹能够清楚明白，挑战他们能够生命能够改变。那就产生了领导更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一个领袖，如果教会，我不知道你用怎么样来看领袖，等一下我们会说，那他们领受了所谓上帝给他们的意象，他们明白了吗？上帝有说，他们明白了吗？如果没有明白，是第二层次的问题。第二，他们明白了，他们有传达吗？如果没有传达，第三个层次出了问题。 所以这弟兄姐妹不知道不了解也没有带出行动。今天早上周淑慧牧师在那边讲到，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好的一个领导学的一个一个内容在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接受了多少的讯息在当中，很强烈很强烈的讯息在当中。等一下我会再多说一点这方面，但是解经谨记得我们有这三层次。所以弟兄姐妹回去以后，盼望首先回去你们要去读它，然后要好好的问它跟我发生什么关系，之后我要想办法把我领受的传递出去，传递出去。好，这是三个层次。再来呢，我要再强调的就是意义性跟重要性的问题。我们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到底原来的作者的意思是什么，是解经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解经家、神学院的教授、这些学者们很在乎的就是去想办法拆解圣经，了解到底重建圣经原始的意义。不管从文化的层次，从历史的原因，从这个文学的角度，各方面想要去，目的就是想重建那个原始的意义。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啊。但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今天我再一次重，其实就是从我刚才所说的问题，都是出在我们一方面去了解了意义，但是缺乏了我们去了解后面那个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这边我这边写写到的圣经作者原生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就是这样子，但是它绝对不是终点。整个释经学的使命要从解经开始，但是要将经文的意义处境化啊，就是要跟我们现在有关系，应用在今天的情节才算是完成。所以还是跟我刚刚讲的那个，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到第二人称那个意思，好不好？这是重复刚才类似的意思。所以这只是很快上来，不可能，因为解经学其实是在神学里面是一个如果是一个道作神学来讲，他是要读到最后一年他才有可能去学习，要学了很多的工作。那基本上我是很快的把解经的十个步骤很快的 summarize 在这边呢，大概有一个了解。那前半部从一到五的部分是跟归纳有关系的啊，但是你会注意到三四五的这个步骤呢，也许很多人因为没有原文的这个训练，所以对文法语义句法很难去做这个深入的研究。但是现在我们工具书蛮多的，如果有兴趣还是可以了解。但是呢，也许不用到那个层次。其实圣经很浅，很多很浅白的，我们只要好好的去用归纳的方法。如果有机会你去学归纳法的话，会很好。江州牧师是很好的归纳法的老师，那他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学习。但是我们从归纳圣经当中的一些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已经解决了前面的很大的部分。那后面呢，就是要处理一些到底这一段经文当中，他为什么这样讲？他原始的背景，然后经文，那现在的资料补助的资料也蛮多的。那透过这样子，我们可以把所有我们所看到的片段式的，记得这是片段了，片段式的一些经文的内容，我们要做一个归结，有一套系统出来，那才是一个完整的。这就是跟我等一下刚才所说的那个怎么解经有一个关系，就是下一步我们讲的。说到一开始你从经文，从第一个层次开始进入到解释，然后进入到你要去应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权威越来越远了，对不对？跟原始的那个意思越来越远了。但是所以我们越在解释，越在应用的过程当中，越要不断的往前去想，去想到底原本经文希望我们抓住的那个核心是什么。那这个是帮助我们不断的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不会太过自由，自由到说我就随便解释一段经文去，那这是很可怕的。那所以这边就讲到什么叫做正点。我刚刚提到个正点法，如果我们还记得刚才我讲那个什么叫正点啊，顺便现在有一点比较课室的那种东西，希望不会对弟兄姐妹觉得太生硬啊。那意思是说，我刚刚讲了，刚才很支离破碎片段式的经文有它的意思， 我们绝对不能把它根据那一句话就建立一个新的教义，是不可以的。他必须要纵观整个经文来看这个问题啊，所以所有的教义必须要建立在相关的经文上。你必须要把所有谈到类似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来看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大概圣经是要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段这句话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使用我们每次讲随便扩一句圣经的话啊，就随便的乱应用了。 OK， 好，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叫做正典法，就是我们一个经文一段经文，然后建立在一卷小小的经文当中，或者一章，然后到一卷书，一卷书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张力，是在什么新约或旧约或者在哪一段当中，然后最后还在整本圣经里面，所以它本身带有这样子的一个张力。OK， 所以再来我们就要谈到，既然我们有了这个圣经的概念呢，我们就要谈，那我们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所关心领导的问题？圣经怎么来看领导？那要理解领导的东西，我们就要看到领导这个领域当中所谈的基本三件事情。第一个，在领导所涉猎的元素，就是一定有一个所谓的领导者，一定有一个所谓的跟随者，以及当时所发生的这个环境是什么。 OK， 那才有意思嘛。好，第二，到底这个发生影这个所谓的这一个影响领导的这个影响力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个别性发生影响呢，还是群体性的啊？这个是这、就是一个内容。那最后我们要看说，到底这个领袖发生影响力，它根基于的价值观是哪一种的价值观？是文化的呢？是历史？是他个人呢？还是有神学性的？啊，这个有很多的范畴，只是我们有概括有个了解。OK， 啊，所以我们每次讲领导有太多种领导，那你照这个世俗上有太多的领导在讲，但是那些领导是否是根据于圣经？我们可否来使用？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来看。 OK， 好，所以回到问题了，到底谁是所谓的领袖呢？大家觉得，因为我们讲到领导，首先就要解决领袖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刚才稍微调查一下说，在座的有没有在教会当中啊牧者传道或者是领导职分的啊？刚有几位啊？那你们其他的就觉得说，我不想一辈子就只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所以想要啊，怎么样去成为啊一个领袖啊，是领导或什么那样子？那大部分我们在讲这个概念，好像有一点是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一个位置啊，哈，一个 title 啊，一个什么一个概念？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们觉得呢？当你们想到领袖的时候，你们想到的是什么？谁是领袖？牧师是领袖 ，definitely， 当然是，我同意。但是有没有更宽广的一个说法？为什么牧师是领袖，或者说其他的？上帝自己是啊，上帝自己，当然上帝自己肯定所有事情都回到上，上帝绝对是一个领袖是没有错的，我同意。那现在我们讲在世界上这样，对。
主动积极的
一个人吗？你的意思是主动积极的一个人就是一个领袖？很好，我觉得这个蛮好的一个说法，一个主动积极的人，好像不错。
当然，当然跟领袖的有很多因素，当然对领袖是要恩人，就是说不是说你给一个 title 就是领袖，你要表现出来。当然有时候领袖很多因素啊，因为是婚姻的关系，跟先生那几个高职位是。所以他到底他很怕你是很高的职位，
对，
或者是可能是学位啊，也可能是可以变成领袖，
对，是，这个地方讲的非常，就是我第一句话要讲的，
啊，
位置是引来的，不是指派的，就是刚刚弟兄说 ，it's not earning， 不是引来的，是引来的， 不是人家指定的。这句话是那时候我是在负责一个公司的这个部门嘛，一个软体开发部门。那我们的副总就这样跟我们讲，你不要想说你会，他跟我们在达人开会的时候就提了这句话，他说你的位置是赢来的啊，就是说不要想说那给你赛你一个 title 然后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意思是说你有能力，好，自然就会窜出，你就窜出来了，等于说让你的工作绩效各方面来表现，来让人家认可你就是哪位领袖啊。这是这刚刚这位弟兄所说的，这是一个错的一个说法。另外呢啊，这个 Danny Cox 跟 John Hoover 这样说没有错，也就这个意思。他说这个所谓的 title， 一个领袖的 title 呢，是一个被领导的人所赠予给这个领袖的一个荣誉性的一个位分。意思是说当我称你为某某某的时候，搭了一个 title， 应该是被领导的这个人呢对这位领导者所提出的一个恭敬的一个宣称，而并不是人家告诉你说哦你是某某某这样子，懂意思吗？这是这位作者这样说的。那所有人这样说了，大家是不是承认这句话？他说 anyone can lead，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领导，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领袖。大家觉得这句话承不承认呢？对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今天你们就有希望咯。有希望，我可以觉得说那就谁可以啊、哦？所以下次你金牌赚了，也许我可以试试看，下次谁带主力学，是不是我也可以做一点点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位作者这样讲，有他的道理，我也这样认为。可是啊，我们再 specific 来看啊，这个包括 Clinton 他这样提，他有意思啊。他这样提到，他说当我想到 leader 的时候呢，他说他想到什么，一个长期性的一件事情，是说我必这个人必须是持续的发生这个影响力，而且是能够达完成直到完成这个使命为止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而这样子有这个人他带有一个垂直的这一种负责任的这种关系，就可以跟一般所谓的他认为叫做 casual leadership， 就是临时性随便性的这种领导的发生的影响力来分出来。所以他认为那些并没有这种感知的人，没有这种刚才这边所提这种垂直感知的这种负责任感的这些人呢，事实上基本上他认为不过是一个跟随者，并不是一个领导者。所以他在这边强调就这几个重要的 keyword， 必须是 ongoing 的 influence， 有持续性的一个影响力，师姐是长远的，他不断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不认为说虽然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在彼此关怀互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个激励的话，或是牧者某一个教导当中呢，你感动了某一个人，然后呢这样的关系就发生了影响，对不对？那没有错，在这个关系当中的确这个人影响了那个人。那他说这种是一种 casual leadership， 就是不是他认为这种 casual leadership 不是经常性的发生的话，那这一个所谓的领导者啊并不是所谓的领，他这样定义了，他定义的比较严格一点点。好，那更有趣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学者就是Regent College 在这个 Vancouver 的这 Walter White 的校长啊，他这样认为，他说如果我们定义一个人进入了另外一个人关系里头来去影响这个人的他的行为，他的价值观，他的态度，那么他建议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领袖。 哦，谁去还有意思。所以你看这两个不同的 tension 在那边，意思是说一个学者认为，他只认为那些长期性有这种强力的这种意向，完成意向，然后对上帝负责的这种人，他觉得才是领袖，其他的不算。但是另外一个基督教大学的校长，他却认为，如果基督徒是这种人，而这个人就是要持续的进入一个人的关系里面，来发挥他对这个人的一个影响，来产生这个人，帮助这个人改变他的行为，改变他的价值观，他的态度的话，其实基督徒你我是不是都应该是一个领袖呢？其实是的，是不是？上帝要我们怎么样？保罗说要我们宣召那什么，叫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不是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有这个使命，去帮助别人改变他的生命。如果是讲基督徒，其实如果这样讲的，他的定义是每一个人should be, 应该他的意思，他这个字很用得很好，他说应该是，所以显然有可能不是了哈。但是如果这样讲，所以说当不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称为基督徒呢？如果这样让逻辑来推理的话，好像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好像不成为一个基督徒，上帝的要求。所以领袖的定义是什么呢？John Stott很有名的学者，英国的学者，他就很简单定义的，就 someone who commands a following， 只要一个人他很强力的告诉你你要来跟随的话，这就是一个领导者。那么这个根据四个圣经的观点，这个第一个他说神所赋予的承载力啊，如果你去翻圣经的话，你们有人带圣经翻吗？愿意翻？我们来稍微翻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不想把这些经文，因为太占空间哈。来，我们希望一个人来帮我们读一段，好就可以过去了。好，一个人帮我负责一段，好吧？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一节。谁找到谁先读，然后第二段也有人帮忙来读，好不好？翻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我看，好不好？这位姊妹，你帮我们翻第一段，然后对，《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一节，然后第二段经文，可不可以麻烦这位弟兄叫什么？邱弟兄是不是？帮我读翻第二段经文好不好？然后第三段经文，可不可以这位姊妹帮我们读好不好？就是按彼得前书五章二节好不好？彼得前书五章二节，彼得前书五章二节第三，彼得前书五章二节好不好？那神的目的那一段呢，稍微长的一点点，大概我们可以先大家一起翻，因为都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好，我们请这位姊妹帮我们读一下。
以弗所书四章第七节，七到十一节，凡个人忙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努力的筹集，将各样的恩赐传给人。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呢？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
师。 OK， 所以大家听到了，这是上帝所赏赐的恩赐，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具备那样的一个承载力。而第二段经文，请帮我们读一下。
圣灵立你们做全体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解释。
OK， 所以是上帝所立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是上帝所给予的一个职责。OK， 来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刚才没有请他们翻。好，那跳过去没关系。使徒行传，你帮我们翻那个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
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人有牧人在你们中间，羊的一个群人，他的神不力造给他们，不行更新。
OK， 这边就提到了有一 一群特定的人，上帝说要给他，让他们去牧养，对不对？好，所以上帝有安排一群的人。那神的目的呢？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二十章。那其实这是一段故事哈。那这段故事跟我们等一下看的一段经文有关系，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好不好？《使徒行传》二十章哈。我此，因为这个是一段。一个背景哈，从十七节到三十八节，我没有办法去读太长哈。那这个背景是讲到保罗最后一段的时间，在以弗所书，在讲到建立以弗所教会的事情。那他说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但是呢，他知道他还是要去做。他说，因为这个是上帝要他做，他必须要完成上帝给他的旨意。在二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四节，他说什么呢？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OK， 所以讲到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有目的的，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他要完成。所以，这是一个领袖。所面对的这四个大的状况，所以这刚才要讲的这位是 Robert Clinton， 他就认为，既然是这样，他说所谓的 Christian leader 是他想定义的，是一个 person， 就是上帝有上帝赐予的承载力，而且有上帝给予的责任，然后呢，来去影响一些特定的人，来完成上帝的目的，这是。这个 Robert Clinton 他定义所谓的 Christian leader 基督徒领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OK， 讲清楚哈。那我认为怎么样呢？我认为不稍微跟他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很强调一件事，他强调了上帝第一个的承载力，第二他讲到上帝给予他的一个责任，然后呢，他强调上帝给他安排一些特定的群体来去影响，啊，来完成上帝的目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觉得，你先看我怎么讲，我认为是这样，这是我的定义。我认为一个 Christian should be a leader， 因为大家认为不是所有人就成为 leader， 但是我同意这个。瑞正校长所说的 Christian should be a leader， 那什么 leader 呢？他必须先是一个 follower， 就是这个意思，他必须紧紧的跟随上帝，跟随上耶稣，然后他的影响力是怎么发生的？是必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发生的，来去完成上帝的目的。这是我的三段经文，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子，不管，所以我不强调是否是领袖，你一个基督徒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当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领袖。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要成为领袖以前，他首先要懂得怎么样成为一个跟随者，以至于他知道别人怎么可以来跟他。一个被跟随者的人，他要知道这个领袖要带他到哪里去。那这个领袖怎么知道他要到哪里去？除非他有一个更高的领袖在他前面带领着他，告诉他到哪里去。对于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清楚，只有上帝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上帝给我们安排的每一个人的光景不一样。我喜欢读这段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这三段经文我们都可以读，我觉得今天我们学到这三节经文也就很够啊。约翰福音，我们都读这三段经文。刚才麻烦帮我们美丽姐，好吧，美丽姐你帮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帮我读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然后最后，我想请一位弟兄或姐妹帮我们读《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翻到了就帮我们读就没有关系，你就大家自由翻，好不好？来，美丽姐帮我们读第一段《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 节的。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
十二章二十六。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若有人服侍我，我不必争。
OK， 所以这边强调什么？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那你想说，我不服侍上帝啊？不是上帝，是传道人的工作，是不是？错。为什么？很简单。为什么我说从身本身都在讲 leadership？ 因为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上面叫摩西去领他们出埃及，讲什么话？说叫他们干什么？他去跟法老说，我的上帝要我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去干什么？去侍奉他，去敬拜他。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来侍奉上帝的，所以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首先要做一件事情，要跟从耶稣基督。 OK， 所以要做一个领袖，就是首先要学会做一个跟从者。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这段我非常喜欢听啊，因为弟兄或姊妹帮我读嘛，好吧？
我们若是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
行事。OK， 这句话很宝贝。每一个人，我告诉你们，今天在世界上的，不包括基督徒领袖 ，secular world 很多很多很 powerful 的领袖在那边，不光是奥巴马，不管是这个任何的这些领袖们，他们都很有，不但是有聪明、有才智、有位分、有影响，有没有？有。圣经从来不用影响这个字，圣经告诉我们靠圣灵行事，很有意思的。为什么我讲这句话？意思是说，当我们要发挥影响力的时候，当我们用我们的聪明、才智、能力给我们的平台的时候，我们要发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什么？一定从经济学角度一定会做最大效益的事情，对不对？上帝的领导学、经济学从来不是这样子。证明是什么？我随便找几个例子给你看。第一个，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十六章大家都很熟，这段在讲什么东西？我讲保罗的例子。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碰到一件什么事情，大家也许都还记得。保罗《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说到说，圣灵怎么样？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然后到第七节讲说，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OK， 请注意第五节讲到上下文，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今天教会在讲教会增长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我有信心，我现在教会复兴了，我有灵力，我讲到 powerful， 所以呢，最好的方法怎么样？录影。Live broadcasting， 然后呢，用各样的方法来将上帝的话传达，好不好？非常好，合不合上帝的心意？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可能合上帝的心意，但是不一定。为什么？圣灵的引导，就这么简单。如果按照保罗心意，他们现在大有能力了，我去这样去做这个方法，可能他觉得是最好的。保罗不是笨人，他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不然他会说，我想去，我想做这件事情。今天教会的领袖出问题，最大问题是他想要，但是不是上帝要他做。做一个领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先成为一个 follower。 上帝没有要我做，即便下一个动作我可以变得很有名，我不要做。上帝如果要做事，比你我都还快。早上周牧师你讲了，记不记得刚才早上周牧师讲的最后这个例子，最明显的例子，这位被改变的在伊朗的这个回教领袖，为什么被改变？ 如果按照人的心态会觉得什么没有用，可能我还有危险，我为什么要去拿圣经给他？但是如果是圣灵催逼要我去做，即便我因为讲了这句话可能我的命都会丧了，我要不要去？我要去。这叫做圣灵的影响力。因为上帝要做的话他比你我都还厉害，所以常常已经过去有人 challenge 我说，为什么上帝不在21世纪这个世代来传福音？现在有 internet， 有太好的科技可以把上帝的福音用一个，他说只要旧约任何一个神迹你拿出来按照现在的大家都信主了。我说错，上帝要做的从来不是因为神迹奇事大肆的喧嚷来发生的，从来没有。我们很快要，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久，所以靠圣灵行事，这跟有一个仆人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OK， 上帝所以要完成上帝的目的，五章十七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来谁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可以情力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力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比，使你们不能做愿意做的。
是吗？不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七
节，不要做不平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指令如何。
对，清楚了。如果你我还不清楚上帝在你我身上的心是什么，我们就都是糊涂人。我们每天所要求的，我每天所要求也是这件事，明白上帝下一步要我干什么。 OK， 这很重要。作为一个领袖，我们唯一要知道的说要去哪里，以至于后面跟我的人跟着我一起去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很重要。 OK， 这是我的定义。好，圣经中领导模式我就很快讲过去的，因为太多太多的模式，大家所听过的有什么？谁可是我用最多的叫做仆人领导，有没有听过仆人领导？现在谁可是我用的很厉害，圣经来的，那就是这也是一个圣经里很重要的的领导。但是除了仆人领导，有一个是大家都可以用的叫 stewardship， 就是管理，大家都是一个管家的职分。好，那我就不细讲了。上帝要求我们做一个管家，好好的做一个管家，给你十两的、一块钱的、五千两的，我们就好好的做那一个位分，去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仆人领导，我只讲一件事情，仆人领导太多可以讲。那我刚跟刚才呼应刚才所讲的，最好的仆人领导，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如果你到以赛亚书那个地方去看到的话。五十三章讲到那个仆人诗歌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仆，这个上帝所呼召的仆人是怎么样？不扬声的，很安静的，他不大肆喧嚷的，不像一些你现在看到外面大声疾呼非常 popular 的领袖。不，耶稣基督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但是他却发生极大的影响力。他心中有笃定的，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东西。我没有办法细节去讲每一个领导模式，但是我只给大家一个概念哈，有这几个可以用的哈。另外一个做牧者的角色哈，牧者跟羊群这样子的领导的一个观念，有太多我们也可以讲。那当然这个是好像是大使命哈，大使命，大家我们要去呼召大家来去使万民做上帝的门徒，所以那些大布道家他们就是很强调这种领导的模式，一定要大型布道会，一定要怎么样带领他。这是一种，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耐，但是每一个人却都可以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好的管家嘛，可以啊，你可以去做一个仆人嘛，可以啊，好不好？对，但是做一个领导一定是一个带导者啊，这是一个带导的模式。在撒母耳记的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就是撒母耳，他说若是，这是他鉴别的一段话了，因为他逼他们立了王嘛，所以呢撒母耳就说，若是我不替你们代祷，以致上帝会，我会得罪上帝。所以他是很强的一个代祷者。所有的领袖，作为一个领袖，他一定有一个被代，他代祷，他代祷人，代祷的事工，代祷的事情。OK， 所以要好好祷告。那当然有另外一个 relational 的 model 也是很美的。下一堂课在隔壁啊，在哪里，在苏文龙牧师会特别谈到菲利门，谈到关系，就是讲这个跟我讲有关系，关系领导。 腓利门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你们去读，去跟苏牧师上课，大家可以知道有关于关系领导，因为没有关系没有办法领导，所有的领导是你跟人先建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先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跟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原本像冰如，好像一个大冰山，像一个我是一个领袖，我是一个什么，但是我们去跟他在一起，他就怎么样融化，我们要去学习有这个能耐，因为当我们唯有我们可以先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去影响他。当你把一个大墙摆在那边，说上帝说要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们拒约拒于千里之外，他没有办法跟我们发生关系，我们也没办法影响他。 OK， 这有很多可以谈的，我也不谈，我只提个一个概念给大家知道，说圣经当中有什么可以来看的啊。所以那你说那圣经我们怎么看领导呢？领导的题材很多，我只列几个哈，你可以参考人物 OK， 不管是约瑟摩西等等这些人物当中有很好他们怎么领导的 OK， 那看到一些历史当中重要的领导的行动，我刚讲撒母耳记十二章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去学习，撒母耳去怎么去做一些领导的一些事情啊，领导的从领导的一些特别事件来看，我们也去可以看一段经文啊实际的经文啊来理解啊一个段落啊，当然比喻式的领导经文我们知道，比如因为刚刚提了很多有关管家啦的部分啊，这是跟领导有关系的。这是四类第五类是间接领导，我们知道箴言有很多不同的教导，那些都是可以提供我们去发掘圣经怎么讲到领导的一些东西。那当然直接去研究单卷的圣经，每本单卷的圣经里面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帮助我们去了解这段经文，我刚讲说从这个历史旧约历史当中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再讲一点这个东西。然后跨经卷的来看，因为它会有一些关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领导的这个严格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去研究的出来所以大家可以这样来看。好，所以我们会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只花一点点时间大概来看提摩太后书。为什么会想讲提摩太后书，是因为我们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呢，是教会时代，所以我刚说方法论从旧约历史来看，我们现在进入教会历史，教会的这个时代，而且是 before 什么新天新耶稣再来之前。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最后一卷书，保罗离世前的最后一段话，所以有人说这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哈，所以他的最后的话是最最宝贝的。他所面对的是什么环境当中，他对信徒领袖们有什么的教导会帮助我们，那我们去研究一段经文 一段书卷大概怎么可以去看它呢当然我们可以先去了解这个当中的作者是谁，然后他里面有什么人物，他们中间的互动的光景是什么样，那去看那个领导跟影响的发生是怎么发生的那我今天没办法细节去谈到提摩太后书太多，那因为从包含从作者是否是保罗都有，从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不谈那么细了，那只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看法，说提摩太后书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那他从这个提摩太后书是什么样的文体，因为解经当中文体帮助我们了解 OK， 那它的内容 是怎么样来走的，所以从这个故事的线，所以刚才我说读了那个使徒行传十九二十章到提摩太前书，是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怎么回事因为是提摩就是保罗当时是在这个建立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后发生了这个以弗所教会发生了一些问题，那是他又不是在讲教会问题注意这是一个个人的书信，提摩太后书是一个个人的书信，很特别很特别的给提摩太他说他所亲爱的这个儿子就一个很个人的一个信，那他来教导他们，他也不谈到他自己所受的困扰他虽然提了，你会看到经文提到他所受的困扰，但是他不讲这事件的发生，也不讲那个东西，他却讲了很多其他重要的东西，这很有意思的那 从这故事的结，从这段经文的整段整卷书的经的结构，会帮助我们他强调的什么东西。我们稍微看了一下这几个我画在这边的结构，大家会看出说，你会感觉到底保罗想强调的是什么呢？他想要强调什么事情？给他谈到一些他要劝勉人家奸人咯，然后注意要开始要选领袖咯，然后持续要什么又坚准咯。所以你看几乎重复什么字啊？坚忍那个字 perseverance 啊、哦，要啊，为什么要坚忍？要苦难，有苦难，所以要坚忍。所以我们可以说定一个主题，这整卷书太长了，就是在事工当中要坚忍下去。在事工当中，这跟领导有什么关系？有，我们等下就会提哈。所以在当中有重要几个 keyword 列在这边，会帮助我们说。保罗强调什么东西？这个领袖的品质里面需要什么东西？除了信心、忠心，啊，一个结出一个好的果子，啊，是否是良善、有恩典？有这些东西帮助我们去思考，做一个领袖，啊，怎么样去帮助教会？那他在整卷书，他的目的是要，当然是要呼召提摩太去把他。跟着他到他那边去啊，也是要鼓励他，给他一个临别的证言，强调那样子一个透明的师徒的那一个关系。你们在这边看到很多宝贝的经文在当中，然后他也提出一个领袖能够保持晚节啊，这样子一个模式。OK， 这是一个模式。那到底有什么重要？这卷书呢，就是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领导操练的一个本质，以及恩赐。的持守跟操练的重要，还有品格要以追求圣洁为首要的目标，并且他强调神话语在生活中侍奉的体现，然后不单单是有话语，还会要将神的话语有责任的传承，然后继续来鼓励领袖要持守保持这个晚节。所以在这边为什么会用这一段用这段书信的关系，就是因为他非常强调上帝的话语。那他的位置就在整个救恩历史，我已经提到，这我就不再强调了。那他里面提到了很多宝贵的领导的教训，第一个最最要强调的，也就是持守晚节啊，或者叫做 finish well， 你们常常听到的这个字叫 finish well， 不单单只是说啊普通哈，他是强调。因为最宝贝的那段经文四章七到八节，大家可能都会背的，是吧？讲什么？当什么？他讲的那段经文，四章七节，当跑的，我已经跑进的，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对不对？他强调他已经做了他要做的，然后他说他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回存留，然后祷告的原则就提到他怎么样热切的为这个提摩太来祷告，那恩赐的发展。是强调做一个领袖，如果你我都要做领袖的话，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去使用去发挥，不要放在那边不用它。 OK， 这是跟所以这跟交账有关系的，所以保罗很重视这个交账的概念，我们都要面对那个上帝交账，这交账不单单是对我自己交代哦，它跟别人有关系，别人的生命当中我要为这个人来向上帝交账，当你我跟某个人发生生命连结关系的时候呢，我要为了这个人来向上帝来交账，这很重要啊。领袖的遴选就不只强调了啊，他知道要不断的要遴选新的领袖。那在事工当中，他有很大的专注。上帝所托付给他的是什么事工？那财务的原则大家也都知道啊。说到保罗提到说做工的得工价啊，那他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模范？那最后这个地方，他强调说是以圣经为中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包含领袖都领袖的这门如果说是学问或者是我们要学习的时候，都要以圣经为中心。那后面也提到这个领袖是怎么样用温柔的方式来将人挽回，不是很强力的，不是。很当然没有办法接受的，即便面对敌人，他就是用温柔的方法去帮助人，给人机会，而且领袖要常常记得 他一定会面对很多跟他相反意见敌对的人，但是保罗给了我们一些榜样，说给提摩太说，你看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一种很透明的这种父亲孩子师徒这样的一个关系transparency 的一种关系，来带领着这个提摩太，让提摩太说你可以学我的样子他重视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至于他能够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最后他讲到这个学习的身段的意思，说做一个领袖一定要有不断学习，叫做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很多领袖到后面他不学了牧者退休了我已经做完了我的职分了，所以他就停下来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领袖为什么看保罗，即便他要离世了，他还说叫提摩太说，你要把重要那个皮件要带来他还不断的在乎那个上帝的话语的重要性，不断的在精进在学习。这是一个领袖应该要有的一个不断保持领袖的一个身段。所以最后呢，我在这边就是有一个跟大家的一个彼此的勉励。如果我们要学习什么学问，你在外面都可以学得到，真的都可以学得到。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很多很多的事工的原则，很多关怀的技巧协谈的方法，什么什么什么那些技巧你都可以学，但是呢不要忘记最最重要的根基都回归到圣经，回归到圣经在教会当中，最近我们的这个在施工当中就有弟兄姐妹在提到说，哎呀我们好需要知道说怎么样带领弟兄姐妹，怎么样来辅导，怎么样解决弟兄姐妹感情的问题，就谈好多这方面施工的技巧，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提供帮助。那我给他们一个答案，就是其实如果你去问婚姻专家，如果你去问协谈专家，如果你去问领导专家，是基督徒的话，最后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所有的原理都在什么，圣经里面。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去把圣经好好去研究，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做一个领袖最怕，也就是保罗在这边所强调，他说为什么，他说当跑路我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守住，所行的道我你守住了，那所信的道已守住了。那他所强调的那个 finish well 的概念那么强调这个领袖很大很大的问题，今天领袖的问题就是晚节不保。那为什么在最后要做这个强调，是因为这个有个学者，就刚才我提到这个 Robert Clayton， 他也研究过，他把圣经研究了100个领袖，从旧约到新约他找了100个领袖出来研究，然后他说他很惊讶的发现，真正 finish well 的领袖不到30%。
还有5分钟，请结束这一堂的上课。
他说不到30%的领袖，圣经所有的领袖，你能想到 you name it， 包含大卫，包含所罗门，都没有 finish well。很可惜，包含早上这个周淑文博士提到的基甸。没有 finish well， 他们都是上帝用的领袖，但是都没有 finish well。 那保罗是新约里面少数 finish well 的领袖，他要一生的持守在上帝那个关系里面，在信心当中去坚忍下去。所以我用这个犹大书的这两段经文作为我们彼此的一个勉励，成为我们的祷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上帝 不断的经常的保守我们的，不让我们不失脚。作为一个领袖，我们的影响力不是正面的就是负面的，就这么简单，没有中间的，那不叫做领袖了。领袖 always 就是要影响人，你只有正面的影响人或者是负面的影响人，我们就是一个透明的镜子让你在看。那我们的一生是怎么样，是被人能够看到说主啊你保守了他，那我想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唯一能做的，不在乎人的褒贬那是其次的，但是我们要在乎是在上帝面前能够持守忠心到底。好，那我想这门课我想就先停在这边，给你们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法论，知道说怎么可以来从圣经来。我不谈很多外面 secular word 的一些高言大志的话，都是圣经的。那只要记得，我们只要抓住我提的那个三句话，我们就要先成为一个好的 follower。我们多方的，尽可能发挥你可以影响的方式，但是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然后去完成上帝在你我身上的心意。我想你我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袖，好不好？有没有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今天讲的哈，可以应用在那个公司里面。因为我看到刚才讲说那个作者的意见，基本上是应用在那个罗子制架构里面，另外一个是用到六子制的架构里面。你是一对自民去个人传道，跟这组织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用这个圣经。
是在这
两种，对。不过你讲大部分是用在那个组织架构里面，教会啦、那个神学院啦、总会
啊，对，
架构，
对，
是不是？
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其实他给我们一个圣经的上帝性的基本，他。不会走，如你可以找到一些很 detail 或者说比较 specific 的状况的处理，可能是为了针对群体的概念，我要讲是因为群体的概念，不管是摩西碰到怎么处理这些群众的问题，或是沙摩要处理这些立王的碰到的一个困扰等等，那保罗面对这些困难以后，他怎么去处理个人的一些问题？那我想不管是组织或者是个人，大致的原则。不会偏离大的方向，因为其实那个是在乎心态，要记得就是那个价值观跟心态是在那个地方的。那至于你的操作是否是一定要这样子或那样或哪个方法，那个是那就无所谓，因为每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能够用的方法不同，还有这个被领导者，注意被领导的这个成熟度有很大的关系。OK， 有些东西你跟他讲他听不懂，所以你不能用说你要跟他讲那很高的东西他没有办法理解，说你就要够低。所以有很多的技巧，但是重点是在于你是否抓住上帝的那个心。我常觉得这就是一个要祷告，不断的祷告，说上帝，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啊，你。所以我说是一个 follower， 那我才会讲说，当我们不断的跟神祷告说，我现在放在这个处境当中，我要怎么面对这群人、这个环境、这个处境？那你会看到圣经很多这些宝贝的领袖，包含我刚刚讲这个撒母耳去研究他立王，你可以去看上到底圣经愿意立王不愿意立王，很有意思的，好像愿意，好像有那个tension在哦，到底立王是合神心是不合神，但是做了。那沙摩怎么处理？哎呀，很有意思哦。这过程当中，他的祷告各方面，你可以看到那个过程。所以我就觉得，原则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常常保持跟神一个直接的关系。那你的领受，至终也许，好像人家看说，哎，好像这样比较好，好像那样比较好。我觉得那就是其次的，我觉得那个没有绝对。那我想我只能回这样。
就是说，有时候什么要用你啊？也不一定有能力，有没有能力。我想到说那个《三国演义》里面讲的，任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所以，神要用你的话，不管你命运怎么样，都
对。没错。所以我们就是要预备好自己，随时多方祷告，让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别人的好的领袖，好不好？ 好，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感谢神啊，谢谢洪传道。刚刚有的发音是大家写好了那个拿过来，一个签到的，好，快点。